须大拿太子第五集。叶波国的居民都认识这两个孩子，知道是须大拿太子的儿女，看见一个老婆罗门牵着他们在叫卖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大臣们问这个老婆罗门：“你从哪儿得到这两个孩子的？”婆罗门回答说：“这是我乞讨来的，管你们什么事？”大臣说：“你到了我们的国家，我们当然有权问你。”不少大臣和百姓要把这两个孩子抢回来。这时，一个老汉阻止他们说：“太子一心不施，普度众生，竟然到了这个地步，真是叫人感慨。如果我们把两个孩子抢走，这不是妨害了太子的修行吗？不如赶紧报告国王，国王知道此事，一定会把孩子赎回。”大臣们立刻把此事报告给湿波王。湿波王一听，急忙叫人把老婆罗门和两个孩子带进宫中。国王、王后看见这两个孩子被老婆罗门牵着，十分凄惨，个个哽咽起来。湿波王问：“你是怎么得到这两个孩子的？”老婆罗门回答说：“这是我从须大拿太子那里乞讨来的。”湿波王流着泪，伸出双臂，想把两个孩子抱在怀里，但是孩子们哭着躲在一边，不让祖父拥抱。湿波王问老婆罗门：“这两个孩子你打算卖多少钱？”老婆罗门还没说话，男孩说：“男的卖1000个银，100头牛，女的卖2000个金，200头牛。”湿波王说：“大家都喜欢男孩，为什么男的便宜女的贵呀？”男孩回答说：“大王后宫的宫女和大王没有亲戚关系，他们有的出身低贱，有的本来就是奴婢，但是只要得到大王的宠爱，马上身价百倍，身配珠宝，口尝百味，享尽荣华富贵，而大王亲生的独子却被赶到深山老林吃尽苦头，所以我认为男的不值钱，女的才值钱。”湿波王听孙子这么说，难过得老泪纵横，久久说不出话。他说：“哎，我对不起你们，你不肯让我抱，是因为你怨恨我。”孩子说：“我不敢怨恨大王，也不恨这个婆罗门。我以前是大王的孙子，但是现在是别人的奴隶，哪有奴隶让国王去搂抱的道理？所以我不敢让您抱。”湿波王听了更加伤心，便依照男孩的价钱向老婆罗门付了钱，转过身来把两个孩子紧紧抱在怀里。湿波王说：“你们一家在深山老林吃什么穿什么呀？”孩子回答说：“我们吃鲜果野菜，穿麻皮树叶，和百鸟一起歌唱，与百兽一起玩耍。”国王立刻令老婆罗门出宫。男孩说：“这个老婆罗门也饿了，请大王赐他吃完饭再走吧。”湿波王说：“我现在心里非常恨他，为什么要请他吃饭？”孩子回答：“我父亲一生修道行善，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布施，才把我们兄妹布施给婆罗门。父亲是我的榜样，我们要向他学习。这个婆罗门现在又饥又渴，怎能不怜悯他？我父亲都能把亲生的孩子布施给婆罗门，大王您连一顿饭都舍不得吗？”湿波王立刻下令给这个婆罗门端上饭菜。婆罗门吃完饭高高兴兴地走了。湿波王马上派遣使者到坦特山去迎接太子回国。使者来到坦特山，向太子宣布了王命，让太子动身。太子说：“大王命我在此流放12年，到现在还差1年，期满了，我一定回去。”使者无奈，只好回国禀告湿波王。湿波王写了一封亲笔信，派使者再次来到坦特山。太子接到信，只见信中说：“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办事要以慈悲为首，为什么赌气不回？我已为你废寝忘食，请快点回来吧。”太子这才决定动身回国。山中的百禽百兽知道太子要回国了，依依不舍，送了很远。 骗走了叶波国镇国宝相的敌国国王，知道了这个消息，用金银安具把大象装饰一新，派使者中途拜见太子，道歉说，以前我们鬼迷心窍来乞求这头大象，害得太子被流放到深山，今天听说太子回国，十分高兴，特把大象奉还，求太子恕罪。此外他们还赠送了许多金银珠宝。太子回答说，人说过的话就像流走的水，刮过的风，绝不能再收回，我布施也是这样，绝对没有回收的道理，你们还是赶紧骑着大象回去吧，请代我向你们的国王致意，感谢他派使者远道而来。使者只好把大象牵回去。敌国的国王听了使者的禀告之后十分感动，从此两国友好相处，没有再互相侵犯。施波王听到太子已经回国，亲自骑上大象出城迎接。太子看到父王，忙上前叩头行礼，跟在父王后面一起进城。全城的百姓张灯结彩，欢欣鼓舞，用香水洒地，用鲜花做成花环迎接太子。太子进了王宫，拜见母后，向母后问候起居。世伯王把国库所有的财物都交给了太子，须大拿太子从此更加乐善好施，后来终于成了佛。